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不只是用言语教导，也配以自己的行为举止，以达到言行一致的效果。他在教导人的时候，也同时从事与天国有关的工作，叫人知道他在进行言教。他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也教导人，叫人看出他是在进行身教。天主圣父一直是以圣神的德能，借着耶稣基督的言行在施展作为。有一次，有人给耶稣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附魔的人，耶稣治好了他，以致能说能看。众人觉得很奇怪，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仰仗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又有一次，耶稣向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在做他自己的事业。耶稣的言教和身教实在是构成他降生为人的使命的全部。他的使命就是为人服务，并为世人奉献自己。只有借着奉献他自己，耶稣才彰显他的容貌，他的光荣，他的王国。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8节有这么一段话说，天主以圣神和德能附了拿撒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这段话是圣伯多禄宗徒在一个名叫克尔乃略的人家中说的。这个人是罗马帝国驻扎在凯撒勒亚境内的军队的百夫长，他请伯多禄到他家里讲道。伯多禄的话虽然简短，却把耶稣生前3年传教的生活扼要地说了出来。这段话没有提到耶稣的讲道，只提到他的所作所为。就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叫人看见天国已经来到人间。耶稣的什么作为让人看到天国已经来到人间呢？他巡行各地，以天主圣神的德能赋给他的良善的力量，行奇迹，为人驱魔，治好各种患病的人，使罪人悔改。谦虚期待天国来临的人看到这一切，便信从了耶稣和他所宣讲的有关天国的一切。不过，耶稣在行这些显示天国已经来到人间的奇迹之前，或者更好地说，耶稣在开始传教之前，先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是在约旦河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礼，第二件是领受洗礼后便隐退到旷野，守斋40昼夜，专心祈祷。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事，四部福音都有记载，而且都显得有些尴尬，因为一方面身为天主的耶稣夹在人群中，像所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一样，等候若翰给他复洗。但若翰认出耶稣是谁，因此不敢给他复洗。另一方面，耶稣又要若翰不动声色，行礼如常，照一般人复洗一样也给他复洗。若翰的犹豫和怀疑没有错，果然在耶稣接受洗礼后，天上立刻出现奇迹，天主圣神借着鸽子的形象降落在耶稣头顶上，同时又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固然是天主圣父和天主圣神共同宣认的天主圣子，可是他无限崇高的天主性不但没有使他与城市的罪人隔绝，而且还使他和承认自己为罪人的人掺杂在一起。足见天主接近心地谦虚，认为自己亟待救赎的人。天主把拯救人类的使命托付给圣子耶稣基督，并把圣神的德能通传给他，使他得以实践救赎的使命。耶稣是他之前700年前伊撒伊亚先知所预言的墨西亚，是上主忠实的仆人，他把世人的罪过都肩负在自己身上，为引导他们重新和天主共荣。 耶稣就是在公开传教生活和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以接纳罪人的胸怀态度来启示天国的本质，叫人认识天主仁慈的真面貌。耶稣在约旦河接受若翰以水的洗礼，几乎是他三年后以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所倾流的血来洗礼的先兆。圣保罗宗徒告诉罗马人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耶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关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便在圣神的指引下前往旷野守斋祈祷，接受魔鬼试探的事迹，四部福音中除了若望福音外，其他三部都记载了。这个事迹再次彰显天国和耶稣墨西亚的使命的性质。耶稣还没有到旷野之前，撒旦魔鬼早已在那里等候他。若望宗徒称撒旦魔鬼是这个世界的元首，这个黑暗势力的首领给耶稣设计了一套在现世取得光荣凯旋的策略，企图引诱耶稣行一些惊天动地骇人听闻的事迹，以获得城市的光荣富贵和权势，进而摇身一变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和救主，领导民众抗拒罗马帝国，恢复以色列的政治独立和昔日的光荣。这样的政治远景一直是许多世纪以来积弱不振的以色列人民的愿望，他们心目中天主给他们许下的救世主应该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至少他们希望如此。这纯粹是世俗的墨西亚主义思想。魔鬼在旷野中引诱已经有40昼夜之久守在的耶稣，把石头变为面包来充饥，唆使耶稣从山顶上纵身跳下，因为天父必定叫天使急速前来营救，免得他跌得粉身碎骨。最后就是把天下的荣华富贵展示给耶稣看，只要耶稣向魔鬼跪下俯首称臣，眼前的一切都将是他的。这三个试探中的前两个是引诱耶稣展示自己的天主性神能，满足个人的骄傲感，第三个则是魔鬼显示他那一套本事，以冒充世界主人的姿态出现在天主子耶稣面前，与耶稣较量一番。如果耶稣屈服，则耶稣不是天主，算不了什么，世界仍然有魔鬼统治。岂知耶稣斩钉截铁三退魔鬼的试探，不接受城市中轻易得到转眼即逝的物质财富，因为人生第一要事应该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而不是以行惊人的奇迹来迎合广大群众的喜好，赢取社会大众的喝彩和支持。人不可以利用天主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需要，以达到自己的野心。人的真正得救在于内心获得自由，而不是外表的权势财富。耶稣的天主子身份不表现他拥有什么，不表现在展示他的神能、威力和权势，而在于完全顺从天主的圣意，虚心地为人类服务，为世人奉献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作为实在是反潮流而行，魔鬼给他提的建议其实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环境所寻求期待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人都自然渴望的事情。然而耶稣宣讲的天国不是如此，他的天国用世俗人的眼睛来看是软弱无力的，可是就如圣保禄宗徒给格林多人说的，天主的懦弱总比人的坚强。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是他公开传教生活的开端。他在受洗后开始外出传教前，先到旷野祈祷守斋40天，魔鬼就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来试探他。这些试探是真实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受到的种种诱惑一样。希伯来书4:15提到耶稣说，他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罪过而已。其实耶稣不仅在传教之初受魔鬼的试探，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受到魔鬼严厉的试探。例如他受难之前在山园中祈祷的时候，忧闷恐惧到极点，甚至祈求天父免去他的苦难。还有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都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反而救不了自己，而且自己怂恿他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也是魔鬼的阴险试探和诱惑，企图叫耶稣在蒙受最大屈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神性威能，不使他身为天主的尊严受到丝毫损伤。然而魔鬼和世俗人的计划并不是天主的计划，他们的想法与天主的相去甚远。魔鬼设法诱发耶稣人性的软弱，使他的作为远离天主的计划。但是耶稣一开始非但以言，更以实际行动推翻魔鬼的计划。耶稣毫不迟疑地把自己交付给天主圣意的安排，他不断地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天主的计划。他靠圣神的力量谦卑服从至死，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最耻辱的生命的下场，死在十字架上，来战胜撒旦魔鬼的意图。这是肉性的人绝对意想不到的结局，甚至成为世人的绊脚石，但却是天主的智慧。耶稣基督掺杂在忏悔的人群中，以罪人的身份在约旦河请求洗者若翰给他复洗，然后便前往旷野守斋祈祷40昼夜，最后接受魔鬼的试探，揭穿魔鬼的诡计，并予以遏退。这是耶稣在宣讲天国之前除了言教之外所做的具体身教，这也让我们看到人不是毫无准备凭空就可以随便接受天国来到的恩典。